让最优秀的人来做教育，讲述最朴实的成功故事。这就是我们的学霸百宝箱。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学霸百宝箱，我是主持人依依。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纽约瑞银集团股票分析员韩诗雨 Bridget。Bridget 之前在安友会计事务所做并购税务咨询，他在美国的杜鲁门大学取得了会计和经济的双学士学位，之后呢又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取得了硕士学位。 Bridget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啊，我是韩诗雨，非常高兴来到学霸百宝箱来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好的，诗雨，听说你在瑞银做股票分析员哦，然后我就稍微查了一下，就瑞银是美国前五的股票分析公司，然后听说跟你一起工作的你的老板是互联网行业股票分析的第一人，你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经历吗？
我在瑞银已经工作了大概2年多一点。我们做的属于 Sell-side research， 没有自己在操盘，但是我们为投资人提供股票咨询服务。所以我的工作的职责就是要分析公司各个方面的不同的结构以及他们的发展，从各种渠道取得的信息给这个公司做一个评购。所以我们就是如果你想要投资一个股票，我们会给你一个建议，根据现在股票的价格你是应该买还是 hold， 还是应该把这只股票卖掉。所以the functional definition 是蛮简单的一个工作，但是在这个工作背后它所包含的宽度及广度是蛮多的。你需要了解经济方面大环境的事情，市场方面的大环境，你需要了解这个公司它所从事的行业、品牌以及产品。 A lot of the softer stuff 就是它的管理层的结构以及质量如何，你都需要了解。所以是一个非常需要一个非常广泛的skill set。
那比如说一个成功的股票分析师会是什么样的呢？就比如说为什么你的老板是这个行业里面华尔街的就是互联网方面的股票分析第一人？
我觉得在 sell side 做 equity research 可以成功的方式很多。如果你是自己在一个对冲基金or mutual funds or hedge fund， 你的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很简单的，
就是 mutual fund 是共同基金。
共同基金，所以共同基金、对冲基金，有私募 and then 有 VC 风投，so this is broadly the four I guess investment category。
就四种的投资的种类。
对，大范围来讲下面有很多不同的分支。但是在做 sell side research， 我们自己并不操盘，所以说你可以成功的定义就比较多。一般来说投资人在 sell side 这边需要寻找的价值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属于你需要一个思维领袖，特别是在这个 tech 领域，在这个科技领域以及互联网领域，能够看到大潮流，能够分析大潮流，是他们想要找到的价值之一。那么还有一个价值，就是因为其实在股票这个行业很多并不是说你能不能够判断这个公司的好坏，同时也是这个市场在怎么运作，有很多看不见的因素，包括你如何控制size your investment。
Size your investment 就是你投进去多少钱是吧？
对，就 you have to size your position properly。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就是必须要想到这个市场的大盘近期及远期要怎么运作，包括跟你在同一个位置上的人他们会怎么看这个大盘的走向，这些都是你必须要考虑的事情。所以说并不是只是简简单单的分析公司，你还是要考虑你的想法以及你的判断跟大盘来讲怎么样操作。对，这是也是投资人在 sell side 需要寻找的一些价值之一。So that's the second value。第三个价值就是因为 sell side 是唯一一个跟公司有联系的，它像一个中间介绍人一样，我们连接左边是公司另外一边是这个投资界。所以如果 sell side 的 分析员可以提供很多 corporate access， 提供一个渠道让两方可以交流，那么那也是一个很大的价值，所以一般比较好的股票分析员都有他自己的特点以及长处，我的老板的长处是第二个，因为他以前在对冲基金这个行业做了大概是15年的 portfolio management， 所以他对股票怎么运作以及公司的走向啊，以及这个数字会怎么运报非常的有了解，他在 corporate access 这一方面就是提供跟公司交流的渠道也不错，但是并不是他最强的最有力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我老板是属于第二点提供非常强大的优势，那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强的表现力，所以他就是各种客户比较认可的最好的 analyst 之一。
所以跟这样一个老板工作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我觉得我老板非常的 intense， 要求很高，工作强度也很大，但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认知能力的人，He doesn't take us for granted，
不是会觉得你们跟他工作然后卖命是那种理所当然的吗？
对，他非常的感激也 appreciate 一个有能力然后又上进的人，而且他非常的鼓励这样的工作方式，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这个 team 其实算是一个work-life balance 非常不好的，非常不好的 team， 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工作生活平衡不好并不是一个阻碍我在这个 team 上 perform 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从这个经历能够拿到的利益以及经验比我现在所损失的一些自由要少很多，但是 obviously 在其他方面我也很用力的在平衡，但是在工作方面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如何的取舍，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我和我的老板是一个非常好的 match， 我们俩第一次坐下来在他办公室里面，他后来告诉我说他当时在办公室里面就想要把我hire 下来，然后我当时在办公室里面我也觉得立马就找到了我自己的老板，所以对于我们两个来说we're the perfect match，
所以就是虽然说这个 team 就工作强度很大，工作时间非常的长，但是你反而觉得跟这个老板在这个 team 工作是非常开心的，
对，
就学到很多，然后你觉得跟你反而是非常契合的，
对，
这很有意思。那你觉得什么样的老板是就比较契合的那种老板？
我觉得找到契合的老板，你要先了解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个体，你在生活当中以及事业上追求的强度，以及你在精神领域上追求的，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语，但是你所追求的刺激度，以及你在工作生活平衡上，对于你自己的本质的快乐而言，它的那个衡量度在哪里，你都必须要很认真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好的老板，对于你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个好的老板，So 我并不觉得在工作当中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是什么是好的老板什么是不好的老板，这个定义是相对的，对于你来说你要找到适合你的老板，
那以前你有遇到过不怎么好的老板吗？
我还比较幸运，我在安永的时候，因为安永的时候我有很多老板，因为他是 project base，所以你做完一个工程就去做下一个项目，所以并没有一个老板可以决定我在那个工作的开心程度或者是不开心的程度，我比较幸运就是在生活当中以及工作当中总是能够遇到可以帮助我也非常认可我能力的老板，那我在我现在的这个工作我跟老板非常契合，在之前的工作我有遇到一些小的阻碍，就是我当时在密苏里的 St. Louis 这个城市，是一个比较 laid back 的城市，
就是比较休闲，然后
对
工作节奏比较慢是吧，
工作节奏比较慢，然后大家的对于家庭的 focus 程度比较高，然后就并不太能够 handle 像我这种工作强度的人，
也就是说就圣路易斯就可能工作和生活更偏向于生活一些，
对，
然后你反而觉得你希望工作强度更大，然后就在那里得不到满足，
对，所以在我在安永的 St. Louis 工作的时候会觉得有些老板来跟我说你工作的强度太大了不需要这么拼命，对于我来说我其实觉得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个决定程度的好坏，it's relative， 所以对于我来说 St. Louis 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环境可以把我最佳的工作状态给领出来， 所以我并不觉得他们是坏的老板，嗯，或者是不好的老板，我只是觉得他并不是一个能够帮助我达到我自己最想要的工作状态的老板。
哦，明白。所以也就是说，就是可能他是真的关心你，然后所以是希望你能够工作和生活更平衡一些，但反而这种关心或者这种更舒适的状态并不是你想要的，你反而觉得达不到你最佳的工作状态。
对，
所以宁愿去一个强度更大的，然后能让自己成长更快的工作环境，
确实
反而觉得更满足。
Yeah.
然后我们发现你之前在安永是做税务方面的咨询，然后你现在又做股票分析员，嗯，这两个好像很不相关哎。
嗯，是完全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你是怎么实现这个职业的这种转换和跨越的呢？
嗯，这确实是所有人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我的经历非常的不 typical，
就不典型。
不典型，
怎么个不典型法？
因为我其实完完全全没有在找 equity research 方面的工作，我并没有想去华尔街，也没有想要做关于金融方面的东西。其实当时我在安永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税务并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行业，所以我差不多当时已经决定要离开这个行业。差不多两年之后，我觉得我当时喜欢税务只是因为它很难。对于我来说 it's a challenge， 是一个挑战，但并不会是我非常喜欢研究的东西。所以我当时在考虑要不要去上商学院，或者是直接加入一个 startup 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东西。但是当时我的兴趣已经是在这个互联网及科技这个方面，所以说 I guess I locked out on this job。 但是我当时完完全全没有想过自己会想去华尔街。我不太喜欢金融这个行业，我并不觉得它有 produce 很多价值。
也就是说你当时完全没有想去金融，然后你觉得这个行业没有产生价值。
Yeah.
然后你现在还这么觉得吗？
I do, I struggle with that. 我觉得金融这个行业是一个在精神上以及在智力方面很有挑战的行业。但是跟其他很多行业相比，比如说真正实实在做产品做科技的人，或者是医生，工程师，科学家，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产生的实质性的价值是蛮少的，产生的间接性的价值有，So yeah, that's something that I'm struggling with.
然后所以你都没有再找这方面的工作，
对，
那你最后又怎么样到现在这份工作？
Yeah, 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因为本科及研究生是读会计的，然后如果在美国想要当会计师的话，你一定要考一个执照，就是那个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CPA、在美国如果考 CPA， 你有考到全美前40名，你就会得一个奖啊，叫做 Elijah Wassels Award。得这个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如果你进了四大的话会有一点奖金，然后学校当然是有 bragging rights， 但是其实感觉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等一下，我们这里就是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奖一般每年有多少人考试啊？
每年大概90,000人，
90,000人考试，
yeah.
然后前40名会得这个奖，
roughly， 它是属于如果你，它的 technique 标准是，如果你每一门都考上了96.5，然后，你第一次考这一门就过了的话，你就可以拿这个奖，statistically speaking， 每年90,000人大概40个人左右可以拿到这个奖，
那真的还是千万里挑一耶。
For test taking， 就是考试的能力，你知道我们比起美国人来说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当时我考试不小心的拿了这个奖，但是也并没有觉得说这个能够 propel me to anything new， 也并没有觉得它会给我带来太大的机会，但是 it's nice。所以后来我在想到要转行的时候，瑞银就自己找到了我，说当时我们的 head of research， 就是整个股票研究的大老板，他以前也是会计师，然后他以前考 CPA 也拿到了这个奖，他自己变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股票分析员，然后他也觉得有很强的会计经历以及知识，对于这个工作非常的有益，因为你想想这个工作要做的，你要 建模，要了解 financial numbers， 天天看 10K 各种的，确实很有帮助。所以他自己就有一个 thesis， 是去招万里挑一的会计师。
会计师，
对啊，
所以是你的老板，他刚好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觉得我觉得万里挑一的会计师一定能够成为成功的，
对，
或者很大可能会成为成功的股票分析员。
他觉得如果说拿到了这个奖的会计师，首先第一拥有很强的会计背景，第二他们拥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以及自控的能力，因为你如果没有自控的能力的话，你估计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取得那么那么高的成绩，然后第三就是大部分的智力方面的问题肯定是没有的，所以他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筛选，已经可以把工作能力方面给搞定，那么他在筛选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每一个拿到了这个奖的人他都会 hire， 他就是他会说在这一个pool里面我需要找到 EQ 也很高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不仅仅是坐在电脑面前分析信息，你也必须要跟人打交道，你必须要你要会写，要会 analyze， 需要把你的想法变成一个 coherent thesis， 所以他在挑选的时候就尽量挑选在 EQ 方面也很高的人，其他就完全没有什么要求了，所以对于我来说，我拿到这个工作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意外，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连股票分析是个什么行业都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往华尔街发展，也从来没有想过往金融发展，所以也并没有花时间去想啊，到底有什么切入点我可以进去，所以当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其实推辞了三次，说我并没有很有兴趣。
说什么呢？馅饼你不要。
Yeah, exactly. 然后当时通过猎头公司找到我的那个我的 headhunter 天天给我打电话说你一定要考虑，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然后你需要让我给你找点人，你可以问一下他们这个行业到底有多好，所以在他千千万万就是完全不放弃的态度之下，我就去问了一下我的学长们有在做这个行业，然后以及我在 WashU 的老师，然后老师们一听说都说天哪你在干嘛，赶快拿下来，然后我说为什么，他们说你不知道这个行业其实是非常的难进，是一个非常高端又难进，然后又可以打开很多扇门的行业，很多人 consider equity research as the real human capital of the bank，
就是做股票分析反而是银行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嘛，
对，同时这个行业也比较排外，不太好进，所以你如果有一个机会直接找到你的话，你就赶快去抓住。他需要找的背景一般来说比较单一，一般他们都招商学院的学生，不太招 undergrad， 也不太招其他行业转行过来的，
所以不太招本科生，不太招转行的，对，一般招商学院的人，
一般招商学院或者是有Master of you know, Financial Engineering or Master of Finance， 所以就是能够进到的切入点比较少，同时这是一个也在缩水的行业，因为很多 regulatory pressure， 有很多特别是在欧洲那边政府方面以及
金融行业方面的一些规定吗，
对，所以 Southside Research 正在 consolidate， 所以现而进入这个行业越来越难，但是你如果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佼佼者，那么你可以 profit 的能力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好机会，一定要抓住，我也花了一定的时间问了很多在这个行业里面做的人，了解他们每天做的细节以及这个工作对于你来说的 fulfillment 的程度，然后我后来发现是自己太傻，完全没有意识到是一个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所以也是一个满意度非常高然后就觉得特别开心的一个行业是吧，
对，是的。
大家好，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请允许我们做个介绍，我是主持人队长，
我是顾问冰一，
我是策划科学，
我是顾问依依，
我是制作人志哥，
我是顾问宇君，
我是策划扯哥，
我们是学霸百宝箱。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那就赶快点击屏幕右上角把精彩分享吧。
所以当时在他们找到我三次之后，我终于接受了他们的邀请，第一轮面试就是 跟我的大老板 Head of Research 面试、然后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大概就聊了15分钟、他就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你会 open、to the Equity Research 的这个行业、然后问了一下我在学校里面干了啥、然后在安永大概做了一些什么项目。
等一下，问你在学校里面是在问本科还是在研究生的时候学校里面问？
Both。 他想要知道你的 life story， 他觉得非常fascinating、我在中国长大然后在美国上的学、以及我现在的意识形态所、进入到的程度、对于他来说都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大概聊了15分钟之后他就说那你下周就飞到纽约来吧，就跟公司的人见一见、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合不合适、我说你都不需要问问我有什么、you know, 经济方面以及金融方面的什么
背景知识啊，
对
啊，或者技能，
对，要不要问一下我各种，formula 是怎么算的呀？这些，他说，他说我不需要，他说，你如果 CPA 能考这么高的话，我觉得你智力肯定没有问题，我想要知道你能不能跟人谈话。我说，OK， 他就说，我们聊了15分钟 ，I know what I'm looking for， 所以他就说下周你就来纽约吧，然后于是下周星期五就请了一个假，直接飞到纽约去，大概面了12个人，其实也就是谈话。他们问的问题也非常的不 technical、其实就是想要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于你来说 work-life balance 是什么比较开心、对于你来说你想要的工作强度是怎么样的、你对这个行业所代表的、强度能不能接受、以及那是不是你喜欢的事情、我去纽约瑞银面试的时候、其实是最后一步让我确定我确实是想要这个工作、因为其实我觉得面试从来都是一个双向性的了解、并不是完完全全你在想要 impress、你的雇主、同时他们也在 evaluate、whether you are a good fit， 我也同时在 evaluate 他们对于我来说是不是一个 good fit、当时也就是那一天我碰到了我的老板、其实当时并不是要面他的组、但我们坐下来之后就真的觉得非常的志同道合、所以、我从纽约走的那一天就拿到了 offer， 已经拿到了 Air Sheridan 上面的一个 team 的 position。 我没有去过很多的面试、但是也去过 you know, decent 的嘛、我最大的心得就是在面试的时候 balance of power 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如果你进到面试的时候是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如果你处于一个在心理平衡上觉得完完全全在你去 impress 对方、那种心理状态其实并不太健康。面试是一个双向性的考察、你也在考察他们，他们也在考察你、所以我觉得当你的 mentality 可以变化一下 I think that's a really powerful thing。
所以也就是说去面试的时候就心态，然后不要想着是我要去展示我有多么的优秀，然后我要去讨好他们，让他们就觉得我一定就是我要去取悦他们，
对，
然后 要尽我所能去得到这个工作，然后反而是他们在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我也要看一看这个公司是不是满足我的很多需求。
对，我觉得在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很诚实。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面试跟谈恋爱很相像。你并不会觉得另外一个人有多好，所以你一定要 impress 他们。
对，
It has to work for both of you。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态可能也决定了我跟我老板在双向性交谈的时候非常的诚实。所以我们当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知道我们两个会是一个很好的 match。
那你开始工作之后跟你就是最开始对这个工作的一些期望和一些想法有什么大的不一样吗？
我觉得我当时低估了这个工作的强度。虽然说时间来说可能每天也就13个小时。
13个小时每天。
Roughly。确实是很时间来说是很强的强度。但是这个工作的 learning curve 非常非常的陡。How do you translate?
就你的学习曲线非常的陡。
对，学习曲线非常的陡。
所以最开始有很多要学的。
对，所以它的 ramp up 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你需要掌握的知识、了解的知识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同时呢，这个行业并不是属于一个非常 standardized 的行业，因为每个人 每一个股票分析员对于他们的 franchise 都有不同的看法以及不同的建设方式，所以我进到了这个公司之后没有什么五天的 training course 教你这个教你那个，直接就把你扔到那个河里，你就说开始游吧。
所以他没有一种一套标准的方法说这个就是怎么去做，然后反而不同的股票分析师都有自己的一套心法来做这样的工作是吧？
对，所以说没有太多公司能够给你提供的帮助，你必须要自己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同时每一个组又非常的忙，这是一个强度非常大的工作，所以没有人天天可以坐在你旁边教你怎么样学习，所以你必须要自己非常主动的去了解去想如何我才能够在最快的程度上跟上，我觉得那个方面是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因为以前在四大你知道四大的各种的培训非常的 standardized， 所以你基本上坐在那儿就不需要想太多你如何让自己去发展，但是在这个工作上如果你就坐在那儿等着别人来喂你吃饭，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说你要自己游一段时间天天不停的呛水，然后到后来你才能够找到自己的 rhythm and then start to do your own thing。
所以其实找在这个是个对就是自我意识要求很高的一个行业，因为你需要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方式是适合你的，然后就是找到在这个行业里面你去怎么 approach 这些东西是吧？
对，对，非常的正确，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我最大的 shocking point， 开始工作之后，我觉得 learning curve 在 equity research 大概6个月之后你差不多可以觉得好像
可以游了，
我知道我每天在做什么之前就是我得做这个做那个try to 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 所以是一个 learning curve 非常 steep 的行业。
那你觉得你现在会游泳了吗？
现在会了，现在我已经变成了我们 team 上的 senior associate 之一，所以我觉得想到两年之前的我跟现在的我，我的认知程度以及工作能力以及抗压的能力真的是进步了不知道多少倍，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它要求的能力确实是一个蛮高的要求。
然后我们之前你提到就是在面试的时候你的老板问到了你上学的时候一些故事，然后觉得很有意思。我们都是成都七中的同学，然后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班，但那个时候就知道你在年级上成绩很好很有名，然后申请出国的时候你来到了杜鲁门大学，这个学校是一个学业非常严格其实学生群体很优质的一个学校，但是并不是像什么常春藤盟校或者是像国内大家都很知道那种顶级名校，然后你会觉得有落差吗？
刚进学校的时候觉得有，其实我的 SAT 考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对于一个从小成绩就比较好的人来说也是心里蛮大的打击，然后当时 SAT 没有考到我自己最想考的分数，然后当时2008年金融危机有没有完完全全的考虑到金融危机对于整个申请学校的影响，所以我的申请美国大学那方面其实是属于拿到的结果非常的不理想，跟我自己想的我的 profile 到我最后来到的学校其实我落差了很长一段时间，大一吃了那么多泡面看那么多韩剧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为什么以我的背景我竟然要来到密苏里大农村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学校上经济学，心里还是有蛮大的落差，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我后来意识到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有利有弊，我们今天还在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我真的去到了常春藤大学，在我的心理建设方面我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因为优秀的同学太多，并不是说在优秀的同学当中你就会一定会被打压下去，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在一个就是心理压力方面比较轻松的环境同时又能够提供比较高质量的学业，其实可以帮助你更快的上升，因为你有很多不同的关注，你有很多不同的机会，你都可以比较轻松的拿到，所以在那方面首先第一是建设你的心理健康程度以及你对你自己的 self esteem，你的自尊自信对自尊自信方面都有比较 positive 比较积极的影响，然后第二点就是你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拿到最好的资源，但是也许你在常春藤大学就没有办法去交换，就没有办法当上 student government 的 treasurer， 嗯，并不是说那是一件坏事，嗯，但是你就在很多方面剥夺了你自己可以去创造去 experience 的一个机会，嗯，所以我觉得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有利有弊，嗯，那么如果我去了长春大学，也许我现在的同学的关系网可能要更强大一些，嗯，或者说是我的老师有更强大的 academic background，
嗯，就学术能力，
学术能力那些，嗯，对，都会要好很多，嗯，那也许是我丢失的一些东西，嗯，但是我觉得人生很多程度上殊途同归，嗯，不管你走到哪一步都要好好的抓住那一步能够带给你的机会，嗯，如果你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嗯，那到最后一定会有出路。我觉得当时我也是不小心去到了密苏里，嗯，不太了解美国的大状态，嗯，并不知道那是一个多么小的城市以及多么小的学校，嗯，但是我觉得首先那个学校 economically make sense，嗯，基本上拿到全奖四年就没怎么花钱就上到了一个还是质量非常高的，嗯，一个教育，嗯，第二点是因为它不是在一个大城市，是一个属于非常封闭的环境，在我们学校中国人也特别的少，
就是好山好水好静默的一个大农村，
对，我进学校那一年好像跟我一起来的中国学生大概有十二个，整个学校大概5000人，
5000人
啊，就是蛮真的是很小，但是我觉得到后来我其实觉得是算是最大的 blessing in the sky，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不小心走到了这样的环境，因为它迫使你一定要去破壳，一定要去跟美国人跟其他的学生交流，你没有办法就只有跟你自己国家的学生天天在一起玩，也没有其他像纽约各种的灯红酒绿的 distraction，你必须要在那么孤独的环境下找到你自己娱乐开心的点，所以大概一年我大一的时候吃了很多泡面看了很多韩剧不知道在干嘛，但从大二开始我就觉得这并不是我想要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所以从大二开始我转了系开始学经济学和会计，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学校会计确实是很强，但是其他方面并不是特别的强，那我觉得如果我要在这里 maximize 我的价值的话，我一定要去学它最好的专业，同时也是比较好找工作的一个行业，因为当时2008年2009年经济危机，所以要留在美国的这个情况并不是特别景气，所以大二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大一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大二开始我就开始参加各种不同的学生社团，大概参加了7-8个，而且在每个学生社团里面都有leadership position。
你参加哪7-8个？
各种的，大概在商学院有2个，一个是关于会计方面的 Delta Sigma Pi，
就是一个
Beta Alpha Psi，
你们专业的一个就是兄弟姐妹会，
对，
一个荣誉学生会这样一个组织是吧？
对的，然后我有做很多 non-profit 方面的事情，我在 Career Center 打工，然后又在 Multicultural Fair Center 打工，然后有参加学生会，I was the treasurer of that， 也参加了姐妹会，开始有一些 social life， drinking whatever it is， have fun， 刚开始有点不适应，因为你确实不太了解美国学生的 mentality 和生活跟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keep an open mind，
就是有比较开放的意识，
对，有比较开放的意识去想要了解想要学习新的东西，即使它让你感觉非常的不 comfortable， right， and you might surprise yourself， 我经常觉得如果能够打开自己对新鲜事物的看法，有些时候其实新鲜事物可以给你带来的价值比你以前想象的要高很多。我其实还是非常喜欢 partying， and I didn't know， 我不知道我以前在国内上学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出去玩过，最多也就是唱 KTV 吧，然后出去郊游一下，也就差不多了，平时都在学习的，都在生活，我也并不知道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爱玩的人，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发现，因为我以前会觉得我其实应该会很讨厌，真的去融入美国的社交方式，
对，而且传统意义上就觉得学霸应该很就是很讨厌这种玩法一样，
对，但是当我真正的去试了之后，我发现原来 I love it， and you didn't know until you try，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傻的例子，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 我完完全全没有想到的一个事情。嗯哼，所以说在其他方面有很多这方面的感受，比如说我以前会觉得，虽然以前在高中是班长，其实在国内并没有一个要发展你student leadership 的，
就是那种领导力的那种概念。
对，我觉得以前我们的学生会啊，或者是当班长这些，是属于一个 execution role， not the
就是重在执行，而不是建立一个什么愿景啊，或者那种长远的一些规划、计划这些方面的事吧。
对，但是在美国的话，他是把权力直接就
给了你们，
对，让你自己去有一个 vision， 然后再自己执行。我当时并不会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喜欢领导或者喜欢有 vision 的人，我觉得我更是一个 executioner， until I tried， 在各种不同的学生机构里面开始担任这些 leadership role， 然后我才发现自己其实很喜欢想大问题，想前景，想要如何带领一群人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吧， it's something， 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我完全没有发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来到密苏里这个大农村啊，也许也是我不小心走对的一步。因为如果我去了大的学校，比如像 Berkeley 或者是 NYU 这些城市，你有太多可以一起玩的人，有太多可以一起玩的事啊，你没有完完全全的相当于要强迫自己去挣脱你以前的生活轨迹。但是来到美国大农村没有办法，只有挣脱。
所以我觉得摄影刚刚说到的很有意思，就首先就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人，然后你不给自己设限，然后去尝试了很多事情，发现了自己在玩方面的一些兴趣，也发现自己在思维方式上面的一些突破。
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的到位。今年刚满28，也算是走过人生 maybe a little less than 1/3。That's probably my biggest learning， 最大的总结的经验教训。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会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如果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不要给自己设置任何的限制。You never know until you try。
好的， perfect ending。 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诗雨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四晚不见不散。